各位弟兄，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预期十六论序。我们上个礼拜把十七地啊预期十六论的大科做了两种的结构的分类，一种是按照进行果分，一种是按照苦集灭道四地的中义来分。那么也说了相应的意思，其实相应也就是要跟预切十地论整部十七地它的中义啊要能够修心相应。我想修心相应这个四个字我会一直不断的提起，当然也不限于只是这两次啊，我们今天就会把它讲学圆满。简单的相应的文字的意思呢，我们大概今天就会说明完毕，但并不代表就算是解释完了，因为你们还要懂得会做，怎么样随时随地练习让我们的心啊修，就是修正，怎么样能够修正，习就是串习，怎么样能够修正我们的心跟欲切止观的进行果，或者呢跟涅槃，或者呢跟般若，或者跟真如，或者跟四谛法能够相应，同时又知道这种相应呢是一种新的假法，不能够执实，努力的修我们的心去跟我们的文思慧呢相应，却又不能执实，这个最起码的功夫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要透过我们的预科班的陶冶啊熏习啊，一定要快一点掌握的要领。你越能够掌握要领，其实不只是在出世间法我们这一路学习预切世界论的功课上，其实呢对我们世间的善法世间事的执行圆满呢也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呢修心相应，用世间法来说的话呢，就是人表现的真诚嘛，懂我意思吗？而且这种真诚因为跟一种真性切愿相应，所以它会表现的有一股积极度，所以呢默学把它用阿含经的说法就叫做热忱。你有一种热心，绝对不是冷淡的，然后呢是真诚的，因为你是玩真的，是吗？通常如果你只有玩真的这种态度的话，会给别人太多的压力，所以你要有那个 warm 啊，那种太阳，可是不是太严酷的太阳，然后月亮呢又不是太冷淡的月亮啊，这种日月的功德能够柔合于一心间，那种拿捏，我是觉得你们要去体会。其实这种态度不只是放在圣道的追求上，其实包括人生的修养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越能够去体会修心相应，那跟什么东西相应？当然我们不是天生就会嘛，一定是跟文思慧相应。所以老实讲，文思修是不能拆开来的啊。你听闻的东西一定要思则，思则成道，思则做到什么地步？思则一定要做到觉知的地步。如果你思则，你思维抉择，如果没有办法发起意志力，对不对？你白搭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经过听闻、思维抉择，发起意志力，一种我决定要真干的意志力，然后呢，修心相应。看你学什么嘛，你文思会的所缘的内容，你只要能够跟心相应，表现出热忱、正念、正知，这样子去助心的话呢，你就可以除世间贪忧，整个的内容就是取一个圣道的所缘，修习四念住。你修学圣道如果能够用一年的时间把这件事情搞通上路，什么事情都容易办。如果你一年内这件事情还上不了路，大脑在那边转转久了啊，钟大师说啊，这种人叫做教游子，换作我们的话呢，油条。当你变成老餐啊，那个老餐的心又变成油条了，那么三宝对我们来讲啊， 那不晓得是不晓得是几迈尔以外的东西呢，恐怕是几个法界之外的事情，跟你没什么搭嘎了。所以如果我们修行能够慢慢的让你的三业不是要处一个二五八万那种很圣人的姿态啊，不是那种假惺惺的那种表面形象，而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展出来的那种温暖可是又是真诚的态度，那么这个心又因为闻思会发起了一种志向，去跟涅槃这样的一个追求道路相应。第一个你自己受用，就是没有过一个没有烦恼的日子嘛，对不对？对别人而言呢，你也不会引发别人的烦恼嘛，对不对？进而你又能够去修集很多的福德智慧之粮，对不对？与大众共，这就是佛道。老实讲，那个时候你不管发什么愿，一定可以承办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那还要当然看你的愿的大小，时节因缘长远就会跟着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好，这大概是简单的做一些节前，我就不细细的讲哈。那今天我们继续谈相应，我们用半节课谈相应，半节课呢把跟瑜伽师地论我们称为本论，跟瑜伽师地论这部本论相应的有十部支论，我们叫做一本十支，一本十支合起来就有十一论。各位都知道瑜伽师地论总共有多少？六经十一论，对不对？那么十一论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瑜伽师地论的十七地，加上今天白板上给各位介绍的十部支论，十部支论加一个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加起来就是十一部论。这十一部论就是十部支论用来分别重点去学习什么瑜伽师地论的各章的专题，然后呢统合起来，其实学一部瑜伽师地论就够。可是十部支论有它特别论师造论在特别专题上的特长，所以呢不学不会有什么缺憾了，因为完整的本地分跟抉择分都也应该是在瑜伽师地论都有了。可是呢这十部支论等于就是专题的注解书，或者是代表一种纲要书的东西，它又特别对纲要书里面的某一些重点论思特别加以发挥，所以呢野心大一点或者是用功一点，再多花几年的时间能够把十部支论也合并学来。那你们就会问我，我学完了吗？大概没有没读过的。可是专精呢就不见得，因为你还是要像墨学每天抱着瑜伽师地论或者每天抱着色大乘论这样子熟悉的程度，你要把这十一支论一本十支论通通搞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是不容易的，而且我认为也没有必要，看你的目的而定。如果你有像墨学一样教学的角色，或者你有个人特别的愿，或者你觉得你个人的性向特别在某一方面需要加强，那么你就特别受持某一部之论。而瑜伽师地论这部大论呢，这部根本论呢，是应该长时间的重点学习的，大概是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半节课的时间就来讲相应，半节课的时间就来讲这十部之论的抉择。好，那么我们先来谈相应。那谈相应之前，我们还是复习一下121页，就是我们这一部序啊的第一页，总略第一。我们还把欧阳先生对于相应的文呢定义呢先简单的再回忆一下。总略第一里面呢，欧阳先生这么样来讲所谓的这个相应，有两行半。那么因学瑜伽学，这是标宗了哈。那么相应的根本定义就是这八个字，十啊，十就是时间嘛，一就是牲畜，你的所依啦。那么都必须要同所做事，同事就是同所做事，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件事儿必须要时间相同，所依要相同。那么所依我们表面上有六根，对不对？所以你六根都要统摄， 而且六根呢必须要能够往内熏到阿赖耶识，熏同一类的种子，而且要同时，同时简单讲就是这样，你同时用你的六根起对六尘起六识，往阿赖耶识当中熏某一类的无漏种子，对不对？同时作用。所以默学才会讲相应的感觉就有点像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者就是无漏的善根，你能够统摄你的六根对六尘在六世门头往阿赖耶识当中熏同一类的善根种子，而且这种东西要串习，串习成业，成为一个清净的业。然后呢它的触就是那个生触，那个心的相续，触跟行一定要前后，那个法性一定要怎么样呢？相似，你不能打闲岔。如果说我前一个念头在想面包，下个念头讲等一下买菜要买什么，那再下个念头这叫做散乱，对不对？打散弹枪嘛，你同一个念头几乎没有相续的，什么事情都想个半吊子，没有做完就换主题。我们不要说是修圣道了，连四件事儿你这样子搞也肯定一事无成的，对不对？锦鲤哇，你24个头家，你换到哪一天怎么能够 OK 呢？啊，这个是根本定义，叫做十一同事触行相似，这八个字能够做到就叫做相应。然后呢底下是别别的解释，别别解释呢我们等一下看151页的内文呢会详细说。他说相应者，第一个别别的解释是如，第二个别别的解释是方便善巧，第三个别别解释是菩提涅槃，对不对？这三个都是相应的别解，等一下就会看。那么学瑜伽学的人呢能够自立，能够他立，我还加上一个心服，因为我这边的自立他立通通放在明心见性上，我们自己能够明心见性，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开根本智，也就是明心见性，还能够随能随力修福业啊。什么叫福业？就是所谓的菩提资粮。何为菩提资粮？就是六度四摄，也能够随能随力修六度四摄，用功在自己开悟以及帮别人开根本智的工作上。这样子的人呢就叫做瑜伽师，所以瑜伽师也就是长时间修心相应的人。跟什么东西相应呢？跟四谛，跟涅槃，跟般若，跟真如，跟瑜伽止观的净行果相应。简单讲就这个意思啊。可是你们一定要有那个 feel 啊，那个感觉哈，自己感觉你怎么样作意，能够把心对一个特定的一件事儿能够调到跟圣道相应的状态底下。好，我们来结这个前面的重点，请各位翻到151页。这151页这个第四段呢就叫相应义。那么欧阳先生把他毕生学习唯识法相学的概念呢整理了有10个重要的概念，他称为叫十要。而这十要其实是有点难度啊，是有点难度，但是呢其实都很重点。其实他从143页就开始了啊，是我们的五分的第三分，在143页就可以开始了。他一开始介绍他怎么定义唯识，他怎么定义法相，这我不打算现在谈，以后啊可能或许明年呢找适当的时机我们再来统一学习。那今天我们只是想用十要的第四条151页相应义跟各位来把相应做一个总整理啊。但总整理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学相应就学到这里为止，因为整本瑜伽师的论都在修相应啊，所以它里面有修相应的进行果啊，它的道理方法其实都讲得非常仔细。那么相应的意思呢根据它的总整理呢他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长文的啊，一直到153页第四行到这的，我们今天的上半小时呢，上半段的课程我们就要谈这个。一开始开宗明义，义于等字， 把等字画下来。跟等字相关的名词呢，就是等词，还有等隐。等隐、等词、等字都很概念很接近，可是我们要学这三个概念之前呢，其实要先学等词。等词就是以后我们学九星柱的第九星柱。什么叫等词？就是你子的心跟官的心能够平等同时的运转，没有障碍。不但没有障碍，而且可以彼此增上。你的修子可以增上官，你的修官能够增上子。如果你能够让子跟官同时并进平等运转，那个状态就叫做等词，了吗？那等词的心呢，其实就是涅槃的法性，只是它是一部分，是涅槃一部分的法性。所以当你把心操作在一个等词的轨道上的时候呢，你其实就一直不断的会促证到涅槃。因为你只要把心摆对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的心就不会被任何烦恼系缚，而且你特别会跟空性相应。所以等词是一个相当庄严的心，非常尊贵的心。那么什么叫做等引呢？就是能够引发心达到等词的所有方便善巧，通通就叫等引啊。你怎么样能够，比如说我们修的修习止观专断法要里面的25前方便，它就是啊。还有怎么操作我们的心达到心一尽性啊，等等等等，这些事儿都是等引。引的意思就是引发，怎么样引发我们的心达到等词。所以等引呢，在本论叫做三摩悉多啊，那个是梵文，那是梵文。所以怎么样引发我们的心到达等词，也就是止观双运的所有的技巧以及工程面的手段，通通都叫做等引。那么当你达到四禅八定各个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的果位的时候，比如说世间道就有欲界定、味道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不对？乃至于四空定，乃至于灭尽定，这个九识地定，你达到九识地定的禅知发起来的那个时候，就到了等字，这样聊吧。那这个只是世间道果，如果你修四地现观的话呢，你就会有出果预留、出果、二果预留、二果、三果预留、三果、四果预留、四果。如果你修大乘道果的话呢，你就会有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各地各地有所证的证入，一直到十地满心。在十地满心的后，通过金刚预定，就叫做佛，就叫做佛。那么你达到每一个道地或者是道果的之相圆满的那个时候的心呢，其实还是等词了。那因为你达到世间道果或者是出世间道果，正道果的那一念心，我们称之为什么？等字。而等字呢，最起码啊，最起码要出金律以上，出金律就是出产。可是呢，极论你放宽了，极论认为说你到味道地定啊，你还没有达到出产，你在出产前的味道地定，但是要离欲界哦。你要超过欲界定，还没有达到初禅的那个心，其实因为初禅到二禅中间也有一个味道地，两个禅地之间呢、都有一个味道地。那初禅以上的味道地我们不谈，我们如果只谈味道地的话呢，通常指的是初禅前离欲界，但是未达到初禅的那个心，那个心呢，我们称它为味道地定。也就是说，你能够把你的心引发到味道地定以上，才是正果修心相应的最低条件。请注意哦，最低哦，我们谈过啊，阿弥陀佛啊，标准有点太低，对不对？那你就说什么叫做这个味道地定呢？味道地定的标准很简单，你就会感觉到你这个身体的粗重了，如云似雾，若有似无。这第一个很明显的角色，很多人只要有一点修定的经验，这种角色其实不难达到。可是这种角色呢，容易达到也很容易失去，容易达到也容易失去。然后再进一步，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状态保任的多一点，就能够达到心一静心的标准。那心一静心有瑜伽师论的定义，应该在27到30卷中间介绍。然后呢，会有少许但不到遍体的清安出现。很多人以为清安只是一种毛孔舒张、身体放松的感受，会有这个是副作用，但不是，但不是真正的清安。在定中，我们以后看禅之相。初定以后有一个善根发现很明白的，就是呢，你没有那么多的身心出众。什么叫出众？就是找借口的习气，你就容易当下承担，你懂意思吗？就是做这边代志就轻扣的啦。美工想想看，人家要你做这个，扣啊，想看嘛呢？啊，想老久，一个月啊，即马过20个还未交。学习计划，你们这些人标准的想太多，想太多的人就是身心出众。我真的不晓得你们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有人就写这么一张条子就够了，你们要写那么久吗？对不对？心里面一直在掂量，我现在写到什么程度，廖老师会看起来打我100分？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写那个一定要拿100分的作业呢？你有没有想太多了呢？想太多以后呢，就自己开始觉得哇这没搞，这没搞的呢，找借口啊，对不对？要不然逃嘛。我跟你讲啊，你今天会从这里逃，明天会从那里逃，你就躲嘛。我看你躲到什么时候啊？你不是对不起别人啊，你是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自己嘛，对不对？有人愿意在你身边盯，严格的盯。你要觉得可贵，有人愿意给你回馈，你要觉得感恩。谁愿意造这种业啊？这种业做不好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在对他起嗔业，是不是这样子？我干嘛搞这个游戏呢？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你得到这个 assignment， 你不会觉得你对他有什么passion， 没有什么热程度，你也没觉得必要性，你也不觉得把它当作一个使命，你 maybe 把它当作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哎呢，龙树菩萨的代志跟我无关呢，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对不对？他能做得到，我们总有一天会做得到嘛。但问题是，你要从发愿开始嘛，你要信，你要发愿嘛，行是慢慢来的事情嘛。你为什么会给行开始动作这件事情花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很容易信，你信不起来，很容易发愿发不起来。我就不懂信跟愿有什么那么难的，你知道吗？其实行都不难，只是行到分正满正的确是有点难。开始启动有什么好难的呢？对不对？车子机器暖机了就可以发动了，你 clutch 一放就发动了嘛，是不是这样子？上档之后 clutch 一放就上去了嘛。只是车子没有暖够的话，它可能会怎么样？熄火而已，熄火就再发动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适当的发动，你在那边猛加油，油箱弄满了，你们都知道那个车子就要 cooling down， 对不对？所以真的啦，不要在身心出众当中了，给自己太多的余地。学佛有一件事情呢，是有一些懵大，然后呢，直率一点，直观一点，不是给那些想太多的人。想太多的，经常在学佛这条道路上，很容易变得是事变冲，但不容易成功。啊，一些懵大，肯实验的那个心情，直率一点，可能容易一些，容易一些，但不是叫你太轻率的相信别人。所以把你的等持的状态推到你的世间道果跟出世间道果的那个正位，对不对？当你正世间道果或正出间道果的那个心状态还是等持，你继续用等引的心推动，可是那个正果的心呢，正世间果跟出世间果的心就叫等知，这样聊吗？那它的最低标准就是味道地定。你如果能够在味道地定当中修四谛现观，那么你就有机会证出果。 对不对？这个是很庄严的事情。所以依于等字发起般若相应的圣行，这边用般若。这也就是说，瑜伽行只是一种瑜伽止观的统称。请问他要发起的智慧叫做什么？般若波罗蜜。他绝对不是只修学唯识观而已，对不对？唯识观是地前的方便止观，而这种地前的方便止观叫做唯心识观。唯心识观要干什么呢？要去证二空真如，证二空真如的智慧就叫做般若波罗蜜。这样聊吗？所以瑜伽止观的目的是要你能够成就般若的空观理。唯识没有独特的，唯识只是一种方便，帮助你去得到般若的智慧，而般若智慧就可以行于真如，对不对？真如到最后就可以证涅槃，成佛做主。所以呢，依于等智发起般若的相应圣行。那么何谓相应圣行呢？其实是指十地，十地有十度，所以这边的相应圣行是指十地所修学的十度。十度是哪？十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跟般若，对不对？那这从般若发起的什么方便、愿、力、智，简单这样记，六度你们都会背吧？六度的般若度，从般若度再开出四个方便、愿、力量的力、智慧的智，这就是十度。般若相应的圣行就是这十度，而十度呢，个别分派在从初地一直到十地。而般若旁边注明一下，就是二空真如。你能够把你的心推动，用等字去推动，推动到什么地步？推动到二空真如相应，然后用二空真如相应的心去做什么事儿？去做十度的事业，去做十度的事业。如果你能够二六十中把你的心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叫做地上菩萨。我说废话，我们都在地上，我们指的是初地以上，好不好？初地以上，极欢喜地以上，正二空真如的初世间道果以上。好，那么此之圣行是大菩提的最胜方便，大菩提就是佛啊，就成佛的最胜方便，所以顾名叫做 Yoga， 所以 Yoga 也就是跟大菩提相应，也就是跟佛道相应。跟佛道相应。那么这边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无分别，二是不取相。我们经常在很多的经典当中，就是外不取相，内不动心，是吧？内不动心，动什么心？动分别心。外不取相，这边已经在第二，对吗？所以在不取相那个地方，你写个外。你不要再习惯串习心外取相，因为一个圣道行者他一定知道一切法不离于心，还在心外求法，那就是标准的外道。即便你自称佛弟子，你是三归的佛弟子，你就是外道。你把佛法当作学问学，其实就是外道。你没有办法把佛法四谛的正法消归自性，就是外道。你没有办法内学，你就是往外攀援。所以外道者指的不是信其他宗教的人，信其他宗教他对他自己的宗教可能还是一样用内学哦，对不对？他让耶稣基督住在心中啊，他让自己的三业去实践耶稣的使命啊，人家内学的厉害啊。我们佛弟子一样心外求法，都在是四字变冲，对不对？到处攀援。所以请注意，内学的意思是跟修心相应，如果你能够让圣地修心相应，那叫做内学，否则的话呢，就是外道心外攀援，就是外于外取相。所以一个佛弟子要修心相应，你必须要于外不取于相。为什么？相是空的，有什么好取的啊？相是空性的，有什么好取的呢？那内不动心，动什么心呢？动虚妄分别的心。所以无分别不是叫你不要去认识事情，人变得呆呆笨笨的。无分别的意思是不要相信你的虚妄分别，不要被你的虚妄分别心捆绑。如果你用虚妄分别心染着于境界，染着于境界就是外取相啊。你用虚妄分别心 于外取向信以为真，匆匆颠倒，这样去造，发动你的烦恼去造善恶业，那你轮回是有，绝对是有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圣弟子简单讲，就是外不取向，内不动心。动什么心？不要再被你的虚妄分别心牵引，不再被虚妄分别心牵引，就叫做无分别。这样讲你们很清楚。所以内部动心并不是说心不动，心当然动了，心是活泼泼的，会有心跳，怎么不动？对不对？心跳归心跳，那是生理的自然。可是你不要随着善染心所在那边分别于境，然后发动你的烦恼造恶善恶业。你说我们哪个时候不造业？对，一个佛弟子就是要造净业，清净的业，最起码你要白业嘛，对不对？如果恶业还猛力有意乐的相续，那完蛋了嘛，那完蛋了。那我们先讲无分别。一，无分别。无分别者谈法跟法空。法就是法相，法空就是法性。所以你们把法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法相。法空就是法性。那法性多了，法性还包括什么？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通通都叫做法性。涅槃是它最大的交集。所以法空的最极致的法性就是涅槃。涅槃啊，如啦、啊、法性啊、实际啊，通通是通通属于法性这一卦的。那法相就多了，对不对？法相按照唯识学归纳起来，就是依他起、遍计执跟圆成实三相而已。好，归纳成三相，那是对法唯识学的一种分类。那么广分别当然是无量相，对吧？无量相。那么法相跟法性，你不能一向子着有，不能一向子着无，因为呢，法相跟法性都显中道。显中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一向有，不是一向无，它可以在某些条件底下说法相有，也可以在某些条件底下说法相无。相反，你也可以在某些条件底下说法性空，你在某些条件底下可以说法性实有，这样聊吗？所以你不要用背的，你不要老是背说哦，法相是空的，法性是实有的，那这种说法是一宗的说法。可能你换成另外一宗的时候呢，他会说法相是有的，对不对？法性是空的，你他个别顾忌啊！我上个礼拜六大智度论才用一个白板在解释法跟法性，法相跟法性各有龙树的二谛的说法，跟无着二谛的说法啊，都要都变。可是他们讲相反的，您有跟无，可是并没有冲突，并没有矛盾。所以如果你死在言句底下，一向子说某些事情是有，一向子说某些事情是无，那么你这个是背多分啊，不对，我们这种科目啊，背不得分。佛法用背的是得不了分的，可是你说背得不了分，你为什么老要我们背呢？背是要练什么？念力。背经背法句是要练我们的正念。你如果一点正念，正念就是什么？记忆力了。对于正法的记忆力，如果你连一点都记不下来，你能够搞啥把戏啊？是不是这样？好，但是呢，如果光只是背，能多分吗？不行，背会死人的。你只是死在那个具象，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一向的指法或的法相或法性，一向有或一向无，不行。佛法的说法是如实之有，如实之无。因为有无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条件的论述。某些条件底下，我在这个条件底下说有；某些条件底下，我说无。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所有的言说事都是条件论述。不能离开条件去说有，不能离开条件去说无，没有离开条件一向说有一向说无的余地。如果有这种余地的话呢，就叫做自信见。一落自信见，佛法是打到底的。不管你是哪一种哪一派，一定打到底的。不管你对法相一向执有或一向执无，法性一向执有一向执无，一定是打到底的。打到底，因为他打到底，所以呢，金刚预定叫做楞伽，楞伽就是 很难入，很难住，没有门，没有缝，是不是这样子？几乎一点攀援的立锥余地都没有。为什么？因为金刚预定是无所依三昧，叫你不能依赖任何条件，它是绝代无为的啊，绝代无为的。你没有一点正量跟较量，读这个东西是玄谈啊。但是回来相反，也就是你最起码要学习，不要在离开一定的条件论述的情况底下，一向只有，一向只无。它只能够让你瞎猫碰死耗子，有时候对，多半时候通通是错。这样聊吗？所以你背，结果就是死人。你要当活人的方，你要知道一切都是众因缘所生法，了解吗？都是条件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没有一法没有条件的安立。如果离开条件的论述，无有一法可说，无有一法可说。凡有说者，如果离开因缘所生的安立，他就是魔说，懂意思吗？就是这边的意思。那唯识还是慈悲一点，你看他怎么解释这一段。法与法空不着有无的细论，名为无分别。这是先对无分别做个定义。什么叫做内部动心？内部动心就是不要一向只有，一向只无。所以心要能够去观察动态的条件，随着条件的论述去说有，如实之有；随着条件论述去如实之无。这一种智慧就叫做无分别智。我再说一遍了，能够调度我们的心，运用我们的心，观察缘起，在特定的条件底下去认识某一种言说事是有，在特定的条件底下去认识某一种条件的论述，那个言说事是无。所以你不能够一向只有，一向只无，你必须学会在正观缘起的前提底下，如实之有，如实之无。这一段回去啊，你去听录音，每一个字你把它记下来，当作提醒。这就是训练无分别智的法则啊。那你学中观论、唯识论，目的也就是要练习无分别智，包括你学楞严经、起心论啊，你要回光返照，善用那一念相应会，也就是要如实知、如实见。如果你不能正观缘起，老实讲一句话，都是假的。而正观缘起不是只有缘起，还要能够知道因缘无起，因缘不能生。学缘起还不能够只有起，学缘生还不能够说有生啊！啊，这个秘密啊，你要学各宗各派的抉择。那这边又进一步讲了，何谓无分别？为什么？如果要说无，片寂相是无。片寂当然简单讲是片寂所执相，它是根本无的。那么何谓片寂相呢？注明一下，我执的相跟法执的相。我执的相呢，你看光是金刚经就有我人众生受执，通通是我执的差别相，对不对？法执的相就多了，执有执无，执长执断，执一执异，对不对？执染执净，六十二件全部是我执跟法执的差别相。所以广说片寂相者就是六十二件，六十二件没有一件事情是有自性的，没有 none。因此之故法非有，但是这个片寂所执相的法当然是指法相的，就是片寂所执相呢。片寂所执相的一切法相呢，因为它无自性，无就是无自性，所以它非有，不是有的。但是呢，不是有的遍地所知相，比假所依其事容有。假就是假借，它假借用来依止的理由，对不对？因缘那可是有的，那可是有的。容有就是许它有的，所以呢，法相你也不能说是无，对不对？所以法非无，法非无是指什么？是指 比枷锁衣，枷锁衣就是依他起，依他起向，你不能说是没有。有条件的去论述圆成实相，也不能说是没有。所以不能说是没有的，非无的有两个相，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这两个相非无，不是没有的。因为依他起相是世俗谛，这你们现在不懂没有关系了，记下来就好了啊。依他起相是世俗谛，圆成实相是圣义谛，这二谛是佛所说的法，这不能说是没有啊。法相是讲我执的差别相跟法执的差别相，这固然展现了六十二界或九十六种外道的邪见，固然都是无谛，他的法相非有。可是呢，他所显了的世俗谛、圣义谛啊，就是比假所依其事呢，不能说是没有，这样了吗？所以呢，法相这一边非有非无，是吧？非有是指法相本身无自性，非无是他所显的二谛，不能说是没有。所以法相的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可是法相所显现的二谛义，不能说是没有。这句话简单讲就是这样，我再说一遍啊，够详细了哈。你们在笔记记不下来啊，你们要用你们的皱眉来记笔记，我随便你了，对不对？那当堂课就把重点记下来嘛，这真的，我为什么会讲这么多是真的是重点嘛，是这样子。好，怎么说呢？我知法执的差别相，所有一切的相它一定无自性，对不对？它一定无自性，为什么？因缘假立，名言安立，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无自性的。可是它所显的二谛，依他起跟圆成实的二谛一，不能没有，不能没有。所以法相无自性故非有，二谛有真实，所以它非无，这样聊吗？好，这个是这一段。那么接下来，片寂执相空无所显，故法空非有。那个无所显的那个无是指无自性，空无自性。片寂所知相，它就显现什么呢？显现空无自性。所以它显现空无自性，包括什么呢？其实包括显了无常，显了苦法性，显了空，显了无我。所以无常、苦、空、无我，都是片寂所知相所显现的法性。那当然，这边用法空来代表，所以法空非有，对不对？你不能把空性当作空有个自性，空只是反显的，空只是遮掉片寂所执无自性，对不对？你明白空片寂所执无自性，由无自性反显，我们说是有空性。老实讲，它是由性空所显，因为片寂所执向性空故，于是我们假说有空性。空性你不能再执一个有空性，你如果把空性执以为有，其实空性只是讲片寂所执性空，假说空性。有人说空性是真如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管他讲什么，他就是还是无自性，他是由遮无自性所显的，懂吗？遮什么？遮片寂所执相无自性所显的真实性。你不能再把真实性执一个实有，因为那是你新的一种推论嘛，对不对？是一种比量嘛，你不能把这种比量当作限量嘛。那真正的圣意要自己做证才算数嘛，懂吗？空性是圣智所行的真如，那才是真的空性。你说的空性，你怎么说都是错，管你冠上再怎么美丽的语言，它都是假的。为什么？假我们的言说，假我们的心分别，对不对？动我们的圆律心，用名言去分别它，哪有一法不假的？哪有一法不是分别的？你告诉我，对不对？你用大便包裹黄金，跟用大便包裹一个沙土， 哪一个比较高贵？都也把大便要清干净嘛，是不是？谁要这种东西呢？这种东西不管你包在什么东西的外面，总是要清干净的，那就是我们的分别心。所以你一定要训练我的无分别智，只有无分别智所行的才是真正的法性，讲了吗？言说的法性都不能叫做法性，所以这种言说的法性，所以这边的法空非有指的是言说法性，言说法性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有，但是诸法无我，这是三法印所说的。这边讲了无我，当然是用大乘不共义，就是法无我性。法无我性是离言自性，所以呢，这边的诸法无我旁边注明一下，是法无我性离言自性。这个东西，这是唯识学安立的一个离言圣义啊，它是实有的啊。所以这种法空的法性呢，非无，不能说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世间就没有真如了。真如就是真理啊。如果这世界没有真理，没有中道实相，那么请问我们学佛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一切言说事都是假的，难道离言自性、法无我性就是没有吗？如果没有的话，中道实相就没有了，世俗地没有了，第一地也没有了，那所有一切真理、佛道的追求是通通没有了，圣人也没有了，你就完全不无因果，这是大邪见者，是吧？如果你从心里面根本波无所有，一切的真理都不存在，你今天就不用坐在这个教室了。不管在此处，在别处，不管你走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你必须相信有真理，是吧？可是真理绝对不存在于你跟别人的辩论，而且是辩赢的那一方。佛法经常讲，辩赢的那一方往往是输的，往往是输的一方，因为呢，他容易觉得有，他容易觉得有，啊，所以能够用感恩、恭敬心、殷勤请问，不断的保持学习的人，才是接近佛法的人。所以呢，这种法无我性、离言的自信呢，是实有的，啊，是实有所显，故这种法空的法性呢，非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法空的就是法性的言说性非有，法性的实有性非无，所以它是不是也还是离两边，也要挤两边，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死背？你能不能够对有无非有非无做一定的定义？很难，它要关待于某一种条件，那是随着你的比量思维，当你达到限量的智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像墨学讲的那么熟悉，你怎么翻来覆去脑袋瓜不会打结，对不对？心里面是明白的，这样子还是最起码的功夫，叫做正念成就。什么叫正念成就？记忆力很好，说的不会错，懂吗？你只要多读几次，讲熟了，对不对？自己经过很多的切磨，怎么翻转你的语言都不会乱，那我们称为叫正念成就。正念成就是修止观的最起码条件，没什么了不起。可虽说没有了不起，也还很了不起，你知道吗？你要学几年的佛，对于各宗的宗义能够达到这种地步，还要学习。如果你不懂他宗的话，你至少要把自宗搞清楚。最糟糕的是自宗不清楚，他宗也没有学习，就乱细论一通，对不对？所以有人在网上召开一个论坛，我就说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几点理由。第一个，自宗都不了，他宗也没有学习过，你变什么变？人家那烂陀寺东西两丹学院的人，一丹学习中论，就是般若见，一丹另外一边呢学习瑜伽行的这个唯识见，那交换学习，两边都通达，才能够定季节来辩论的，懂吗？你自宗不通，他论不学，你变个头哦。所以当今的佛教连辩经的条件都没有，我认为还是好好的学习止观，更不要说呢因明系列跟量论系列，你还是八竿子打不着。最起码的这个还是世间学哦，那跟出世间的法没有关系哦。 你连世间最起码的逻辑的原则都不熟悉，你有什么好辩论呢？你写文章处处写处处错，对不对？读书有无搞不清楚，囫囵吞枣读了半天，回忆都是基本住的是飞啊飞啊飞啊飞啊。坤经法师说，佛法一翻下来，同时不无空非。我喜欢讲无不空，无不非空，对不对？就是这样啊，这经打开呢，都是遮权比较多嘛，不是那样，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无不非空，用这么多的遮词，遮了半天，结果没去对，不知道，对不对？正念成就不出来，糟糕，对不对？不要说是辩论，修止观也没门。好，继续看，有即说有，无即说无。有即说有就是如实之有，无即说无就是如实之无。所以如实之见是我们正念成就的条件，你正念成就，你才有办法达到如实知、如实见。知就是能观，见就是所观，你要如实能够去动用你的能观跟所观，因为能所的心我们一下子断不掉，我们必须用能所泯能所，我们必须假借能所修止观，然后去泯能所。所以训练如实知、如实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喜欢《金刚经》的这么一句话：如实知、如实见，还要加上一个如实信解真如。你对真如就是中道实相，你要有一种信解，不只是信而已哦，要能够信跟解。你能够信解真如，然后发心修行，修行的第一步就是如实知有、如实知无。把你的如实能观跟所观训练出来，让它正念成就，这是你第一个起码条件。做不到这儿，你的文思慧不具足，你很难修相应。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哦，这个里程碑。接下来还要不着于细论，如如相应，名为无分别。不着细论，何为细论？细论就是直实，直实的言论。依自己的读的书啊，一知半解的情况底下，认以为自己的知见就一定对，对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别人的东西啊，一概都认为别人错，一概的认为自己一定对，而你自己对的条件也不过是假立在某一种某一些经典上。比如说你学唯识的就去批评什么，批评中观，中观的就批评唯识，两个合起来批评如来藏，如来藏毛起来不甩你们两个，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们自中都不见得通嘛，他中也没有学习嘛，你有什么好变的呢？有什么好变的呢？你变一义，变有无，变生灭，变垢净，变高低，通通是细论。所以细论就是分别的意思，把你所分别的执实，不晓得你的分别是有条件的分别，对不对？你的分别心一定来自于一些因缘条件嘛？你没有看到你所依止的因缘条件，你还是有违法，开玩笑，你是有条件的成立你的中见的，你的中见并不是无所依的，好不好？对不对？你不是佛智嘛？只有佛智才是无所依嘛？你没有达到绝代的无为，你没有办法有无所依的金刚预定，你的话通通是什么？分别论。分别论就是因缘所说法，对不对？其性必然是空的，有什么好辩的？对不对？我经常讲这两种辩论的人，一个打开手电筒跟对方讲，你爬，我才不爬，人家以为很聪明，万一爬到一半你灯关掉怎么办？对不对？还是只有嘛，对不对？那个有还有生灭，还有长跟断，还有一跟异啊，还有染根性的，不晓得你的心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或者是一个精神病院的故事也一样，一个人一直以为自己是老鼠，然后去精神治疗，哦，听说一个名医他会催眠，哎呀，经过廖成林这个名医催眠之后呢，他病好了，准备出院的时候呢，出院面谈，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老鼠的？”“不会。”“可是我还担心，外面那些猫知不知道我已经不是老鼠了。” 那还是很麻烦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还有分别我执跟法执的时候呢，哪怕只有一分，哪怕只有一分呢，很是麻烦的。你吃苹果最怕咬下去你看到苹果里面有半截毛毛虫，不是毛毛虫，蠕虫，那表示另外半截在哪里？就是这样啊，我们人的生命啊，通通在搞这一半的事儿，就是那个半吊子半桶水响叮当的一大堆。所以你要训练这样不着一些论，如如相应。什么叫如如？如实如实，你该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不对？有条件的去认识你的法界啊，知道你所认识的结果都是有条件的存在啊，没有一个是绝对的真实啊，没有一个是无为法界，无为就无所谓法界了，对不对？能够这样去认识你的你的生命，就叫做无分别智。所以无分别智就是如如相应，让你的心跟真如相应。这样的心，你不着一些论，你会有无增三昧的修养跟个性，对不对？你的心能够跟空三昧相应，你最起码都是一个声闻的须菩提，对不对？高的话呢，就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再高就是佛了。好，这就是无分别。但是呢，你如果执片即无，疑就是丢弃，丢弃片即无所假借的那些事儿，那就犯了什么？损减过，是不是这样子？片即执没有自信，你执有，他所依的二谛亦有，你却执无。这就叫做损减过，这样聊吗？反之，只有无之外，更有一个空性，名字叫做无分别真如。这观众都笑哎，对不对？觉得白法之外有个真如，对不对？觉得白法之外有个真如，它是绝代常住的，它是没有这些白法的条件的依存事。可是如果你把它说成那是法无我心离言自心，就是那个东西。如来藏经常会讲绝代的真如，对不对？比如说一心开二门的真如门，它指的是那个绝代的真如。绝代的真如也就是唯识论所讲的什么法无我心离言自心，这个名字是港诶，对不对？只是唯识学跟中观见都喜欢讲你离开白法，离开一切法别别安立的那个名言法性，你不能说真的是有。你说的再怎么高明，它都是言说事儿。那个言说的真如，说不到真如。所以唯识学跟中观都主张那个不可说。如来藏就还是安立一个假名，称那个假名所指涉的那个绝代啊，绝代真如哦，起心动念定义一堆，对不对？那个就是不一样的论的写法了。好，那么更有一空名为无分别，你还是只为有另外一个很高明的法性，那么这种是在无分别智的修学过程当中就犯了争议过。那么这些呢，损减过争议过就辗转有62间，96种外道之多。可怜啊，我们学佛学了半天呢、啊，老实讲62件并没有在2000多年前被龙树菩萨消灭光，到现在我们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见冒出脑袋瓜的还是62件。如果你要问62件的96种外道在哪里，本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我用双非法，没有一个人不是，你们包括我在内都有一部分的思想是什么？62件。如果你不快一点，能够用真实意把你的62件那个外道的种性部分的错误之见除干净的话，难保你成魔的，难保你成魔的。所以这个诸无穷过非无分别，故非既不是瑜伽也不是般若，对不对？你说什么都不是，说什么都不是。这种智慧绝对不是无分别智，这种心态既不是瑜伽行也不是般若经，不是。好，到这边画个斜线，第二段讲外部取相。 为什么于外不能取相呢？不取相者，非不取于离言说相。所以在唯识见里面呢，他说啊，那个法无我性，那个离言说相旁边写法无我性，法无我性的离言说相呢，这些事情呢是实有的，就像起修论所说的真如门的那个绝代的真如一样。这种取离言相，智慧到彼岸就是般若波罗蜜，慧到彼岸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对不对？然后跟这个般若如如相应者，名为不取相。所以不取相，不是什么相都不取，而是取什么？让你的心跟般若相应。般若是什么？般若就是无住。所以在般若经当中讲什么？住无所住。金刚经讲无住生心，无住生心其实就是一般大般若经当中的住无所住。住就是修止观，修什么止观？修无住相的止观，修不取于相的止观，把你的心训练到二六十中不取于相，你外不取相，内分别心就不会动。你这样子保任心如墙壁，那堪能为用。禅家的心要保任到这一念心像这样一样，密不透风，密不透风。这种基本的条件叫做不取相，所以不取相的智慧就是无住，就是无住，不染着。不染着，你必须学习不染着于相，因为染着于相的下场就是轮回，就是流转。我们没有本事跟着他轮回流转，划不来，对不对？所以理性，你要训练你的理性跟意志力，学习如是正观，不要取相。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取，对于法无我性、般若真如、涅槃这些事情的离言说相呢，还是要正确的学习，而且要正念成就。这个如果正念成就不了，你还是没有功夫的。若得无取呢，慧体且无，你般若的体都没有了，何况到彼岸呢？到彼岸就是涅槃呢。不，你如果没有般若，你凭什么般若舟能够带你到彼岸去呢？如是有过，这是有过失的。非不取相啊，这种心呢，不是不取相而已啊，不但不是瑜伽，也不是般若。是故呢，相应者就是如如，如如的意思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让你的心如实的去贴近有条件的存在的法界。所以正观缘起就是让你的心去看到一切法界所观待的缘起，于中不执无住，但心不落空。为了怕你心不落空起见呢，叫你安立一个叫做法无我性、离言说相的那个东西，让你在那边住。而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无住相。所以你要住无住相，或者叫无住生心，懂吗？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很多的经论所讲的事情。好，那么他在相应的第一个别解如如这地方讲了很多，对不对？如如就是这样如，如如这个意思，你看讲半天，就是如实之有、如实之无的简称，如实知、如实智、如实性解的简称。你能够这样的如实知、如实见、如是性解真如，你能够这样子，你就可以不取法相，对不对？外不取于法相，内就不会发动什么分别心。这个智慧就叫什么？般若波罗蜜，也叫做无分别智，这样懂吗？好，先定义一下，因为这个定义是我们修心相应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无分别智的体就是什么？如如。所以这边花了很多时间讲如如，有没有很详细啊？会不会做？还不会，所以要学习一切实就认啊，这是意思。那么我们还有两个解释啊，相应者叫方便三桥，相应者叫菩提涅槃。那么方便三桥就是要达到菩提涅槃。菩提涅槃是两个圣果，注明一下，两个圣果。那么你要两个，你要去证菩提涅槃两个圣果，就必须要经过什么？方便善巧，修方便止观，达到二无我。啊，方便是止观的意思，善巧是证二无我。你必须修止观，证二无我，然后呢，去圆满达到什么？达到菩提涅槃。所以这两个又是一卦的。那这一卦呢，又分成进行果。上个礼拜整个白板底下，欧阳先生挑出几个重点，他说啊，这边分成境相应、行相应跟果相应。 是故镜相迎者如如六扇桥，好像什么呢？那个如如就有点像日文的一摞一摞，就是这么多一堆啦，啊，底下一堆，但是我们挑了几个重点，三个重要的概念，六扇桥、三杂染、七桌衣，这三个词条你们画下来，你们这个礼拜去查底下这一段的法相，啊，查得到就查，查不到以后慢慢学，啊，练习自己查资料。我们入文以来一直叫各位去练习改变你的生活作息，对不对？然后呢定学习计划，这些都是要你透过文所成会、思所成会、修心相应的必要条件。你不跟上来做，老师身心不堪能找一堆借口，到现在还有20个没有教学习计划的，今天要 K 系哇，给各位到6月底，管你是正修班还是修还是随喜的，跳舞不？你继续想要在这边旁听随喜，一样给我教，让你的心诚恳一点，对不对？不报名算了，我不留下你个人的资料，这是让你自己是对得起你自己，我也不评分嘛，对不对？有人就给我这么一张纸条就够了嘛，对不对？让我知道啊，你自己承诺几月几号以前把这三本小书弄完嘛。很多人在很显非常详细的，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对不对？从礼拜天到礼拜六，每一天从早上几点起床到晚上几点睡觉，他都写给我呢。哦，对我好慈悲哦，对不对？那慢慢的，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当然是我会做了哈。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学着做的话呢，你们会觉得会学到很多其他的编辑能力嘛，像查法相词典。啊，你自己有佛学百科、佛学词典都可以查，查什么呢？六扇桥、三杂染、七桌椅，其实查不到无所谓，反正 anyway 这边就是目录，这三个就是镜相应里面的三个重点。我告诉各位，他挑的真是好，六扇桥、三杂染、七桌椅，把这三个概念学起来，这三个概念不只是概念，它是有方法的。好，那么形相应里面呢？比如说什么呢？如如五明、三抉择、16修，还比如说9心、4慧、4谛、6度。五明、三抉择、16修，注明一下，这一卦呢是叫做4间慧，啊，叫做4间行。那么9心、4慧、4谛、6度，那是出世间道。所以你如果走世间道的话呢，你就走五明、三抉择、16修。如果你走出世间道的话呢，就是9心、4慧、4谛、6度。这些呢都是精心的抉择啊！你们以后我们学呢这几个概念，我们会特别花时间介绍。那么果相应呢，两个而已，就干单了，3身跟4支啊，3身跟4支。3身各位很熟悉嘛。法报化三身，对不对？可是舍论有他自己很独特的三身的说法，啊，是什么呢？你们去查，啊，不要把我的脑袋瓜当词典用，好不好？有人还知道我每天都在基金会3楼用功，有学长今天打电话到3楼来，跟3楼的柜台那个师姐说，你去那个角落找那个廖老师，跟他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如果不知道的话，请他去查一下法相词典。我眼睛马上有两个雨刷在那边晃动。好了，底下呢就分为有种性跟无种性。有种性者指的是3乘菩提种性，如果你有声闻种性、独觉种性跟佛种性者，那么称为叫有种性。有种性的人各依自乘，各依声闻乘、独觉乘跟菩萨乘，如如出离生死，得到出世间果。什么叫出世间果？菩提涅槃，菩提跟涅槃就是出世间果。那么无种性者，无种性并不是说你没有办法成佛，是说你这辈子你这一生啊没有表现出对于圣道的喜乐。那唯识怎么建议呢？佛就怎么建议呢？你就依人天乘嘛，对不对？所以前面是3乘，对不对？有种性修3乘嘛，无种性修什么？修人天乘，五戒十善就人天乘啊，学弟子规啊，啊，学十善业道经啊，啊，学音字文啊，所有这些净空法师最基础所教因果的正见，对不对？让你能够一心修善， 你至少增上生没有问题。这增上生的条件呢，就是依人天秤，如如脱离恶趣，恶趣的三恶道，得世间，得世间果。你能够生生世世有人道的果报，这个是庄严。那么这样子呢，所知净夸乎，所能知智夸乎，能知人夸乎。所以你必须有你学习的对象，你必须有能学习的智慧，而且你必须知道你自己的状态到什么位次。所以能知能所知净是我们以上的净心果，通通是你的所知净。能知智就是般若，能知人就是你自己达到的品位，道地的位次。你现在到底到达什么位次了？你学过经论之后，你必须知道你还在自量位，还是你已经有法水了，进到加行位了？你加行位你是到软丁人是第一的哪一个位次呢？你必须知位次，对不对？我们修正刚来啊，摩诃止观里面就有知位次。你学了半天不晓得你现在位置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不是很麻烦吗？所以知位次是很重要的。这些呢都是让你能够广大普被一切相应名为，你能够把这个所知见啊、能知智啊、能知人的位次呢，通通广大普被一切都能够相应，把净心果通通相应了。这种人自己能开悟，也能够帮别人开悟，对不对？也能够随顺做六度施舍，这种人就叫做瑜伽师，是吧？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第四个相应，第四个相应。好，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